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于1991年，其编辑和作者多为昔日的中共高干和体制内学者。今年9月，炎黄春秋突然收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要求转变主管主办单位，由目前的中国炎黄文化文化研究会划归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管辖。这项行政命令造成了杂志社上下对炎黄春秋未来的编辑独立性以及言论自由度的担忧。炎黄春秋多年的掌门人杜导正在北京10月28日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杂志社和主管单位之间还有一些谈判的空间，而杂志社邀请胡德平和陆德来出任杂志社正副社长，也是为了借由二人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影响力来为杂志社增加在这些谈判中的话语权，守住杂志的思想宗旨和编辑方针的底线。杜导正说，
中国人对这个退下来的高官呐、就是我们叫做高级干部啦，特别是胡耀邦的儿子和陆地一的儿子，中国人啊，他更加尊重一点啊，所以从政治上来考虑，他的分量当然重。你比如同样的谈判，我这里要出牌，出了一个陆德，出了一个胡德平，这个分量和气氛就大不一样啊。同样的话，他们讲就分量更重，学者讲分量就不轻。
胡德平、陆德和习近平等人一样，被外界称为红二代。据杜导正介绍，陆德未来将更多的在杂志社承担实质性工作，而胡德平的职务则相对虚一些。谈到炎黄春秋所要坚守的思想理念，外界广泛称其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刊物，而杜导正则在采访中说，他不希望杂志被贴上自由派的标签。虽然这位掌门人不喜欢这个标签，但炎黄春秋的自由派风格还是早已在党内外形成了共识，这也使得炎黄春秋从创刊伊始就生存于斗争之中。杜导正说，
60以后是第一个替胡耀邦说滚刀话的杂志，一出来这中心部就把我们就叫做通报要我们停刊之类的，斗争就避免不了了。
近年来，炎黄春秋杂志社多次受到当局的压力，杂志社副社长、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并撰写过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的杨继绳说，党内对炎黄春秋杂志的争议也体现了对改革的态度的不同，有的党内人士对改革态度更开明，而有的党内人士则态度保守。保守的批评人士认为，炎黄春秋对历史事件的探索，尤其是公布了一些跟教科书内容有出入的东西，是很危险的。杨继绳在北京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就冲破教科书多年的那个约束，讲了很多真的情况。所以保守的也是说，是炎黄春秋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吧，就是没起锅先没起屎吧，要把这个政权啊，消灭了政权，也把消灭历史。这个说当然很荒谬的，历史是消灭不了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做的事情的。我们如实的表反映它，正视它，这样我们今后路子可能走得正一些，更直一些，免得犯错误。
不过，炎黄春秋实质上还是享受到了当局不曾给予其他媒体的对于不同声音的宽容。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该杂志曾在党内受到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对于党内的支持，杜导正说，
离退休的高级干部啊，支持这个杂志的人啊，我个人冒昧的估计啊，是大多数，而且支持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大。现任的领导的高层干部当中支持我们的情况，这就不好说。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有的人他嘴里这么说，心里那么想；有的说心里表面上不支持，心里很支持；有的人在会上支持不支持，会到家里就支持。反正再看吧，反正已经是，既然能够存在了23年多。这就说明这个这 蒋介石时代和这胡锦涛时代，还是宽容我们这个杂志的嘛，不然的话早把你管掉了嘛。中央西三部丁管跟徐玉珍他们先管了我们好多次，没有管成嘛。
杨继绳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炎黄春秋的宽容也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关。他说，
自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对炎的宽容都跟毛时代比起来当然大不一样了，所以因为开放的大环境，黄春秋才能够存在啊20多年。
但是杨继绳也同时观察到，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内舆论的管控更收紧了一些，这次对炎黄春秋突然袭击式的管辖变更就是迹象之一。他说，
可能国家面临的问题太多吧，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人想干事情，想干些事情。过去这些年来，国内积累的问题很多，他想干事情，想干事情呢，想就怕我们说话影响分散这个社会的力量，影响这个干事情，可能这么考虑吧。
突如其来的管辖权变更，曾让91岁高龄的杜导正在焦急与忙碌中突发高血压住院。但他依然对炎黄春秋的未来保持乐观。他说，
也有支持我们的，也有反对我们的，也有旁观的，现在看来支持我们这个力量大，就是领导上我预测也有很多的人的支持这个杂志。金平同志他这个主要领导同志，我想他们内心也是支持这个杂志的。
杨继绳告诉美国之音，杂志归文化部管辖已经不可逆转了，外界形容这是被收编，但杜导正笑着说，不能算收编吧。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